My brothers and sisters, it has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被召唤为十二属定额组的成员，至今已有半年。这些成员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和表率，能与他们在一起服务，让我深感谦卑。我由衷感谢你们的祈祷和举手支持。我在这段期间一直恳切祈祷，诚挚地寻求主的接纳。他让我感受到的爱是如此神圣难忘，我见证他活着，这是他的神圣事工。我们爱主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，我将永远记得今年四月他召唤我时那种和蔼可亲的样子。面谈结束时，他展开双臂拥抱我。孟孙会长身材高大，他修长的手背围绕着我，紧紧抱着我，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，被慈爱父亲的臂膀所保护着。那次经验以来，这几个月我一直想到主邀请我们归向他，让他灵性的臂膀环绕着我们。他说，看啊，我慈悲的臂膀已伸向你们，凡愿意来的，我必接纳他。那些归向我的人有福了。经文谈到他的臂膀是张开的、伸出的、伸长的、围绕的，又说是有大能的、神圣的、慈悲的、安全的、慈爱的，而且他整天都伸出手背。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感受过他灵性的臂膀围绕着我们，感受到他的宽恕、慈爱和安慰。主说，我就是那位安慰你们的。主希望我们归向他，被环绕在他的臂膀中。这通常是邀请我们悔改。我引述，看啊，他向所有的人伸出慈悲的臂膀，邀请他们。他说，悔改，我必接纳你们。我们若犯罪，便会远离神。我们若悔改，便会转向神。悔改的邀请很少是斥责的口吻，却是慈爱的呼吁我们回头，再次转向神。这是慈爱的父和他独生子的邀请，要我们进步，过更高层次的生活，要改变，感觉到遵守诫命的快乐。身为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因悔改的祝福和被宽恕的喜悦而欢欣。悔改成为我们的一部分，塑造我们的思想和感受。聆听这场教友大会的会众数以万计，每个人配称和正义的程度都不相同，但悔改是赐给每个人的祝福。我们都需要透过罪的宽恕来感受救主慈悲的臂膀。几年前，有人找我和一位弟兄面谈。在我们面谈很久之前，他有一段时间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，由于一些错误的决定，使他丧失了教友的资格。他已经回到教会了，而且一直忠心地遵守诫命，但是他对过去的行为仍无法释怀。和他见面时，我感受到他对违反圣约的羞愧和深深的悔意。面谈之后，我把手放在他的头上，给他圣职祝福。在我开口说话前，我强烈地感受到救主对他的爱和宽恕。做完祝福后，我们彼此拥抱。这位弟兄在我面前流下眼泪。救主对他的悔改所展现的慈悲大爱令我惊异。不管被原谅的是多么自私的罪，我见证救主能够也愿意宽恕我们的罪。除了少数知道了圆满的福音但仍选择沉沦的人以外，所有的罪都能够被宽恕。 我们每一个人能远离罪并归向基督，这是何等殊荣！福音最甜美的果实之一，就是神的宽恕，除去我们心中的罪和痛苦，取而代之的是喜悦和良心的平安。耶稣呼吁说，现在还不转向我，悔改你的罪而归信，让我治愈你们吗？今天听演讲的人，可能有些需要心中巨大的变化来克服严重的罪，也可能需要寻求圣职领袖的协助。对大多数人而言，悔改是私下默默进行的，每天都需要寻求主的协助来做必要的改变。对多数人来说，悔改比较是一个过程，而不是一个单一事件。它是不容易的，要改变很困难，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，还要力争上游才行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要悔改，就要离弃不诚实、骄傲、愤怒和不洁思想等等，并转向仁慈、无私、耐心和灵性，也就是要回转而归向神。我们如何决定要悔改哪些事情呢？家人或朋友指出我们需要改变的事实，我们自然人的本性偶尔就会流露出来，回应说，哦，你认为我应该改变吗？好，让我告诉你，你的毛病是什么。比较好的做法是向主谦卑祈求，说，天父，您希望我怎么做呢？你就会获得答复，我们会知道要怎么改变。主会在我们的意念和心中告诉我们。接着，我们就是要做选择，是要悔改呢，或是把窗帘拉下，盖住通往天上的窗户。阿尔玛警告说，一点也不要企图为你的罪找借口。当我们把窗帘拉下的时候，就停止相信那邀请我们改变的属灵的声音。我们祈求，却很少倾听。我们的祷告缺少了引领我们悔改的信心。这个时候，有人会说，安德森弟兄，你不了解，你根本不懂我的感受，要改变实在太难了。没错，我是不完全了解，不过有一个人了解，神了解，他知道，他感受到你的痛苦，他曾说，我将您铭刻在我掌上。他一直都在那里，伸出双臂，邀请我每个人归向我。我们可以悔改，我们一定可以。一旦了解我们哪里需要改变，我们就要为所犯的过错感到忧伤。这种忧伤让我们真诚、发自内心地向主认罪，必要时也向其他人认罪。我们会尽力弥补犯错时造成的伤害或损失。悔改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。每星期领受圣餐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要虚心且谦卑地来到主面前，承认我们需要依赖他，祈求他宽恕我们、更新我们，并且我们要承诺要一直纪念他。有时候，在每天努力悔改，变得更像基督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发现自己一再被同样的困难纠缠，就如同攀登苍郁的山林，有时候看不到自己的进展，一直要到接近山顶，从高处回头一望才看得出来。不要沮丧，只要你正在努力悔改，你就在经历悔改的过程。当我们改善时，看人生就会更清楚，内心也更能感受到圣灵强有力的影响。有时候我们不免困惑， 在弃绝罪后，犯罪的记忆为何还是挥之不去？不知道为何在悔改后，偶尔还是会为过去的过错而忧伤。各位会记得雅各富士德会长说过的一个感伤的故事，以下是我的引述。小时候，我住在农场上，我记得外祖母在一个滚烫的木材炉灶上为我们烹煮美味可口的食物。当炉灶旁放木材的盒子没有木材时，外祖母会悄悄地拿起装木材的盒子，到屋外去装满一堆杉木，然后将沉重的盒子搬进房内。富士德会长语带伤感地继续说道：“我很不体贴，一直坐在那里，让我敬爱的外祖母去装填厨房的木材，我自觉惭愧，而且终身为此忽恕的罪而感到抱歉。我希望有一天能请求他的原谅。”这件事情已经过了65年以上了。如果富士德会长这么多年来仍然记得并后悔没帮上外祖母的忙，我们也就不必惊讶还会记得并后悔所犯的某些过错。这是今生学习的一个重要部分。经文里并没有说我们会忘记今生，会在今生忘记所犯的罪，而是说主会忘记我们的罪。弃绝罪意味着不再犯罪。弃绝罪需要时间。有时候为了帮助我们，主会让我们记得所犯的错误。只要诚实认罪，尽力弥补被伤害的人，并借着遵守诫命来弃绝罪，我们能逐步获得宽恕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会觉得苦恼的伤痛沉淀了，我们心中的罪过除掉了，而带来的是良心的平安。那些以真诚悔改却似乎无法得到解脱的人，要继续遵守诫命。我向你们保证，解脱会在主认为适宜的时间来到，治疗也需要时间。如果你担心，请寻求主教的忠顾，主教有辨别的能力，他会协助你。经文警告我们，不要将你们悔改的日子拖延到最后，但是什么时候悔改都不会嫌晚。有一次我被邀请去见一对回到教会的老夫妻，他们的父母曾教导他们福音，不过他们结婚后就离开了教会。过了50年，他们回到教会来。我记得那个丈夫带着氧气筒到我办公室来，他们很后悔没有保持忠信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们很高兴他们回来教会，并向他们保证主会向悔改的人伸出欢迎的臂膀。这位年长的弟兄回答说：“安德森弟兄，我们明白这一点，可是我们难过的是，我们的孩子和孙子女并没有福音的祝福。我们是回来了，却是孤单的回来。他们并不是孤单的回来。悔改不仅会改变我们，也会祝福我们的家人和我们所爱的人。只要正义的悔改，主会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伸出双手拥抱我们，而且会祝福我们的儿女和子孙的生活。悔改总是代表将来会更加幸福。我见证救主能救我们脱离罪，我曾亲身感受过他的救赎力量，我确实看到他的手医治了世界各国千千万万的人。我见证他的神圣恩赐会除去我们心中的愧疚，带来良心的平安。他爱我们，我们是他教会的教友，他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悔改， 离弃我们的罪，归向他。我见证他一直在我们的身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